但以理书第137号揭示路标的预言性意义。
从1776年至2023年，
自2001年9月11日开始，并将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时结束的14万4000人的盖印时期，是每一个意象的效果都得以应验的时期。其中有些意象一直延伸到基督的再来，但即使那些发生在星期日法令之后的，也都系于盖印时期。14万4000人的盖印乃是永恒之约得以完全成就之时。在那段时期，基督把他的律法永远写在他子民的心和意念里，那盖印乃是神性与人性联合的体现，这种联合不犯罪。
220的象征性连结既代表复兴，也代表神性与人性的结合。
从钦定版圣经问世到威廉·米勒于1831年首次公开陈述，并在1833年最终刊登于佛蒙特电报的这220年，象征着神性与人性的结合。它带有真理的签名。真理是一个希伯来词，由那位奇妙的语言学家把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第13个和最后一个字母组合而成。自1611年钦定版圣经问世至1831年米勒发表其信息的这220年，体现了那位奇妙的语言学家的签名。
在那两个日期，1611年和1831年之间的中间点，1798年的末时，意味着但以理书钦定版圣经中一则信息的起风，这带来了知识的增长，并促成了米勒在1831年的出版物。1798年的末时也标志着一个试炼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导致了愚拙的童女的叛逆。但以理在第12章中称他们为恶人，因此1798代表数字13，位于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的中间，因为13是叛逆的象征。1798也与从1776年直到1798年的预备时期相连，即末时。
正如米勒的220年之联系一样，1776年也以一份神圣的文献《独立宣言》为标志，并开启了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随着1798年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案的颁布而结束。米勒所象征的神性与人性的220年之联系，通过1798年与从《独立宣言》发表到1798年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案颁布的22年预备期相连接。22是220的十分之一，或者说220的11，数字22与数字220一样，代表神性与人性的联系。
米勒的220年带有真理的印记，14万4000人的封印时期亦然，而从1776年至1798年的预备时期也带有同样的印记，因为其中居中的年份1789年标志着那部由13个殖民地批准的宪法的公布。
米勒所界定的这一连接时期始于1611年，止于1831年，并以1798年为终点。它又与1776年至1798年的22年时期相联系，其终点为1789年。五个日期 ,1611, 1776, 1789, 1798和1831都有一部出版物作为代表。预备时期的这些日期包含了22年的11，也就是1776年至1798年的那段时间，而这一时期说明了14万4000人受印的时段，那正是神性与人性相结合的时候。米勒的220年时期以及1776年至1798年的22年预备期都代表着神性与人性的结合。
14万4000人的盖印时期始于2001年9月11日。其标志是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袭击了属灵的荣美之地。22年后，即2023年10月7日，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又一次袭击了那预表性的、字面的荣美之地。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14万4000人的盖印将完成，而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将再次袭击美国。
盖印时期始于伊斯兰对地兽的攻击，并终于伊斯兰对地兽的攻击。期间，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击打了以色列国。在圣经中，以色列由犹大所代表，犹大是圣经中古代的字面荣美之地，而美国是现代属灵的荣美之地。
伊斯兰的三次打击都针对荣美之地展开，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是针对现代属灵的荣美之地，
而中间那次打击则是针对古代字面意义上的荣美之地，中间的标志点是一场针对现代以色列国的攻击，而在他们的弥赛亚被钉十字架之时，字面意义上的以色列成了悖逆的象征，正如希伯来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所象征的那样。
从1776年至1798年的预备时期，也与第三位天使运动的220年相连，意味自1776年的独立宣言开始，直到1996年《末时》杂志的出版，正好是220年。在那段历史的中间是1989年的末时，这标志着愚拙而邪恶的童女的叛逆。因此1611、1776、1789、1798、1831、1989、1996、2001、2023以及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都是与神性与人性结合遍布犯罪这一真理相关的路标。十个路标，其中有两个被重复了两次。
数字十代表考验，把反复出现的1776年和1798年这两个日期加上，便一共有12个路标，代表14万4千人。这些路标都指向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至即将来临的周日法令之间的14万4千人的试炼过程。在这期间，基督通过将他的神性与14万4千人的人性结合，成就第三位天使的工作，而他们在余下的永恒中不再犯罪。当然，正如以赛亚所说，只有那些选择用眼看见、用耳听见、用心明白并回转得医治的人才能看见这一事实。
1844年10月22日，当基督突然来到他的圣殿，已完成为14万4千人盖印的工作时，第三位天使来临了。随后有一批米勒派信徒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然而他们此后不再跟上第三位天使不断推进的亮光，重复了首次在加迪斯的悖逆，并被定要在老底家的旷野漂流，直到他们尽都死去。
当基督突然进入至圣所时，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代表了他预备要成就的工作，而那项工作又由那位奇妙的语言学家和两个见证人以象征的方式表明。那两个见证人是哈巴谷和约翰，在这两卷书的第二章20节都指向1844年10月22日，其中一处强调从那日开始的赎罪合一工作，另一处则指出一座将被洁净的圣殿。
他忽然来到的圣殿乃以那座曾被长线异教与那行毁坏可憎的教皇主义之权势所践踏的圣殿为代表，这圣殿也预表基督，他就是那被毁坏而后在三日内重新建立的殿。他也预表米勒派的圣殿，这座圣殿在1798年至1844年的46年间建立起来。他还预表人的圣殿，即由46条染色体所组织并决定并主导人体的遗传构成。人体内的每个细胞每2520天就会被完全替换一次，这并非偶然。
在所有这些关于圣殿代表基督将神性与人性联合之工作的神圣预表中，神性总是先于人性。1611先于1831， 1776先于1798， 1776先于1996，2001先于2023。米勒派跟随基督进入至圣所，起初神创造了人。
现在我们回到对1776年、1789年和1798年这三处里程碑的考察，它们代表了一个预备时期，这个时期是盖印时期的典型。第一个时期由1776年独立宣言以及两届大陆会议时期所代表，第二个时期由1789年宪法以及邦联条例直至1798年的时期所代表。
关于首相的奥秘，也就是第八个头属那七个头的真理，在两个时期中都被认定，它也在那段历史的第三个路标中被认定，但该路标所针对的是第八属期在教皇制中的应验，前两个时期则代表第八属期在美国的应验。
美国由两个角组成，一个与男人相关，另一个与女人相关。男人代表政治权力，它是共和主义的角；女人代表宗教权力，它是新教的角。因此1776年以及独立宣言所代表的时期代表的是新教的角，因为神性总是先于人性。
1789年以及宪法所代表的时期，代表的是共和主义的角。
2020年，两个角都被现代撒旦式无神论的龙之权势所杀。真正的新教之角于2020年7月18日被杀，随后共和党之角于2020年11月3日被杀。2023年，这两位见证人站了起来，曾因他们的尸体而欢喜的世人开始恐惧。
在2023年，给14万4000人盖印的最终工作在地球历史的最后一代开始了。如今，随着末日中心的信徒永远的再现基督的形象，神性正与人性联合，直到永远。
2023年，在地兽的国家里，将被盗的教会与被盗的政权相结合的最后工作开始了。由教皇制度所代表的权力结构及被盗的教会统治被盗的政权，当时正被建立起来，从而再现兽像。
蒙召之人的大考验是看见兽像形成的考验，这由声音、闪电、雷轰和将要来到的地震所表征。
盖印时期是每个意象达到其完全效果应验的时期，在1776年至1798年的预备时期，那预表盖印时期，其中有轮中套轮，这是以西结在14万4000人盖印时期观看至圣所时所见异象的一部分。怀艾伦姐妹将那些轮子称为人类事件的复杂互动。1776年至1798年的预备时期包含了一些那类人类事件的复杂互动，值得留意。
其一，涉及这样一个真理：革命法国预表美国，两国都把教廷推上世界的宝座，也都将其拉下，两国都投入其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完成那项工作，两国都突然废除其国教而改奉天主教，两国都遭遇一次地震推翻了其既有政权，两国的历史都与1789年联系在一起，因为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而美国宪法生效。
法国大革命持续了十年，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大革命的后期崛起并掌权。
他在1799年11月9日成功发动政变后，成为一位显赫的军事领袖，并在法国政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次政变使他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
在1776年至1798年的预备期的第二阶段，那位作为第八个并非按顺序而又出自那七个的人是约翰·汉考克，他是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年所代表的第二阶段中的八位总统之一，他是这八位总统中唯一一位也在由1776年所代表的第一阶段担任过总统的人。从这种预言性的意义上说，他是第八个，出于那七个。
他是人类时期的标志，因为第一个时期代表神性，
因此他是把两个时期，神性与人性连接起来的标志。他的签名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人所知的签名，而其所代表的意义远不止他漂亮的字迹。
约翰·汉考克在独立宣言上的签名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签名，他那巨大而醒目的签名已成为标志性符号，象征着美国独立以及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汉考克在1776年宣言签署时担任大陆会议主席，据说他把自己的名字签得格外显眼，是为了让乔治三世国王不戴眼镜也能看清，以此象征他的胆识以及对独立事业的坚定承诺。
汉考克是由1789所代表的时期中的八位总统之一，而在由1776所代表的时期中，他则是七位担任总统的人之一。独立宣言签署时，他是总统。
汉考克以人的签名把这两个时期联系在一起，他同时处在第一段历史和第二段历史之中。第一段历史代表神性，第二段历史代表人性，而把这两段历史连在一起的签名是那位奇妙的语言学家的签名。他采用了一个人作为工具，把由1776所代表的神性时期与由1789所代表的人性时期结合起来。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另一处签名能在知名度上与约翰·汉考克的签名相媲美，他同样与1789年和法国大革命有关。
这个签名所体现的大胆气魄与汉考克想要传达的相同，而且它出现在法国的历史上。
在全球知名度和象征意义上，
拿破仑·波拿巴的签名可与约翰·汉考克的相媲美，尽管二者所处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不同。 拿破仑是法国杰出的军事与政治领袖，尤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签名常以大胆而独特的风格著称，逐渐成为其强大影响力以及他为欧洲带来的深刻变革的象征，其中包括被称为拿破仑法典的法律改革，
与象征着对英国统治的反抗和对美国独立追求的汉考克签名相似。拿破仑的签名代表着另一种大胆与雄心，重绘欧洲政治版图并倡导法国革命理想。两份签名都象征着这两位历史人物在塑造各自国家命运中的角色，以及他们的行动对世界历史所产生的更广泛影响。
当以西杰看见轮中套轮时，那些轮子象征着在144,000人受印时期的历史中人类事件的复杂交织。其中一个轮子曾被1789年的一个轮所预表，那时美国宪法那头长着共和之角与新教之角的兽，与法国那头长着埃及之角与索多玛之角的兽相交汇。
自1789年至1799年间，法国为一场源自从无底坑上来的无神论之兽的地震所剧烈撼动。在144,000人受印的时期，1789年代表一个始于2020年7月18日的阶段。那时，无神论之兽推翻并杀害了真正新教的角。随后在2020年11月3日，无神论之兽也推翻并杀害了共和主义的角。1789年的轮子代表2020年的轮子，分别由7月18日神性和2020年11月3日人性所表征。
上帝的标记经由人类的体现，
体现在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签名之中，它们都与1789年相关，也都代表了那种能将教皇制安置于地上王座之上又将其移除的权势。1789年作为代表上帝真理之标记的三个路标中的中间一个，带有13个殖民地的标记以及法国大革命叛乱的标记。
1789年至1799年代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而数字10代表一次考验。1789是真理的首字母，1799则代表法国这一时期的最后一个字母。中间时期以1793年处决法国国王为标志，因为公民反抗他傲慢的王权统治。
法国所拒绝的和平福音必将被彻底根除，其后果将十分可怕。1793年1月21日，距那个使法国完全投入迫害宗教改革者的那一天整整258年，另一支目的迥然不同的游行队伍穿过了巴黎的街道，大争议230。
1789年标志着就美国的两角兽而言是第13个字母的反叛，而就法国的两角兽而言则是第一个字母。法国的中间字母是1793年，那时法国国王被斩首。1799年拿破仑掌握政权时则代表最后一个字母，由1789、1793和1799所代表的法国被推翻历史中真理的标志是一个与1776、1789和1798的预言之轮连接在一起的预言之轮。
这两段历史都包含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签名，从而把真理的神圣签名与两个人的签名联系在一起。两个轮子都在封印144,000人的时期与第13个字母相连。这一时期自2020年两位见证人被杀起，直至他们在2023年站起来，以2023年10月7日为标志。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我们的研究。